师兄好，
哎，你好。
叶老师好，我想问，私货出境，那这个太难了，私货出境，这什么时候能出境呀？
啊，当然不容易，那所以要修行嘛。
那你修行有什？真的感觉我在这边感觉到有点困惑，觉得这个出的怎么出的快呀？怎么这个修起来又很得力，出的快？
一道什么管用的？一道管啥用？
那就不是急躁的事儿，
只管用功就得了，师兄。
只管用功。
哎，
那好，我现在就是觉得，我现在能发现，但是觉得太多了，太多了。
不是，你这一发现跟多少有关系吗？
不过一发现就一撅就那啥了，
对
就
呀，
是
多。
还有这都是这些都可能是。都是啥？怎么说呀？都是人，都觉得没有啥赢的事儿，没有啥，就是就犯起来了。有时候就在这就，
他不妨碍你啊，师兄，只要你一觉，他不妨碍你啊。
就是不妨是，这
人
也
不
是。
可。不是你不要起心，你不要以为起心动念就是什么，就是坏事啊。
那起心动念也是般若智慧嘛？
不是你只要觉破了他，你不跟着他跑不就得了吗？不受他牵制不就得了吗？
就是说，是这啥时间是就是没完没了的，啥时间能
你
出
是想
镜？
让念头没有吗？你是想出镜的意思就是让他一个念头没有，是吧，师兄？
其实也是不，就是起来以后不随他，
嗯，
这个是根本。
对呀，
你说
你
没有，那没有念头也不对啊。那没有念头，那不是就是那不对啊。那就没有妙用了呀。
你现在不是不随他了吗？
也可以说随发现了，但是我能也能警觉到，耶，这啥呀？这乱象，就也能警觉到，但是。对你这一说，我就明白了一些了。好了，我知道了，我知道了，不
好，
是不起念头，不是不起念头，我知道了。
对，
这再给我肯定一下，我就更明白了。我现在对，是的，好，我下麦了。
好的，好的，师兄，好，
哎，您好，齐老师。
啊，你好。
哎，你好，齐老师。我现在是900多座了，就是我现在那个，座上有警戒嘛，但是心里面不踏实。我知道这是自信的显现哈，但是心里面还是不踏实。我就想问一下，这怎么办？
不踏实不会间断吧？
不会不会，
不会间断，那就不踏实就不踏实吧。
啊，还是不管他。
那你咋管呢？管，我们现在不要说不管他了，你怎么管法呀？
啊，好的好的，好
师
的
兄
好，
啊，师兄，我问一下，您说的座上有境界，是怎么回事？就是什么个情况？跟师傅说一下，这会儿可以跟师傅聊一下。
就是坐上那个手印也没闪嘛，就感觉这个人就是感觉飞起来似的，然后就起一，然后就觉得后来就是。又回到舟上来了，然后就觉得这就没经历过这个东西嘛，然后就还是有点担心这种，就觉觉所以说觉得心里不踏实。
担心是坏事啊，你担心他是啥坏事是吧？
哎，知道也没什么坏事，只是觉得这是不是哪里
担
不
心
对
这个事
劲，还
不好，没有啥
哦。
坏事。你担心这个事不好是吗？
也不知道是好还是不好，反正就没底，心里边没底。
是
你说话我怎么听不懂啊？你说个啥？
对，实修这块儿，你别跟见性联系，就没什么。你这个地方别跟见性联系起来。
别跟见性连起来，
不，别跟见性联系，就是你说你座上飞起来了，然后后来我又回到座上了。
啊，我没和见性联系，我没有，就是说，就是出现这种境界以后，就是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他就不理他。然后，但是这个情况他不是一天哈、哦，就是最近这几天都有，所以说就我就说。完了，这个因为是在那个座上，就是他就是已经在定中嘛，哈、哦，这种你也控制不了，你也管不了，
嗯。
但是出于这种，就我是说，从知见上边是还是我知道是不理他，还是不理他，但是心里边总觉得就是还是有点那个不确定的这种，
怕他是坏事吗？师兄，您怕这种情况是坏事吗？
我不就是不担心它是坏事，但是呢就是在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就不知道就是该怎么办呢。
诶，刚才师傅不是跟你说吗，你也没法怎么办呀。
对，所以说就是心里面没底。
嗯。
那就不。
师傅常说的是不做圣心明善境界，若做圣解即受群邪，这是师傅经常说的这句话。
啊，不理他了，管他了。
对，这个境界也不是什么坏事啊。
啊、
嗯。但是你别着他，不要跟剑心联系起来，这都没关系的。
啊，我倒是不和剑心连起来，只是有境界。
你说假话，说话说真话。
啊，真是真话，是真话。
你不跟建阳联系了，他有啥事啊？有啥事可说的？咋会不是联系起来了？一定是联系起来了。不联系起来，有话说吗？
没有没有没有，
真的。我说的对吗？
我还真没和建阳联系起来，只是出现这种境界，我是心里边是就有点忐忑，就是不知道该怎么办，因为出现这种情况是。确实警戒我也操控不了。
他需要办的。
那就不管他了。
有哪需要办的地方吗？还是说没联系的，没联系的咋会办呢？办啥呀？
好了，那我自己慢慢那个体会一下吧。好，谢谢齐老师。谢谢师兄。那我
师兄你体会什么？不用体会什么，你。知道吧？
啊，不理他了，不理他了，
哎、对，
不理就不理了。
对，
好，我知道了，嗯，
好的，师兄。
刚才你说要体会就是理他了，也体会。
好的。是的，还是理他了。
嗯。
好，谢谢，
嗯。
好，齐老师好。
你
好。啊，嗯，我有个问题想问一下，嗯，就是刚才说的这个聊生死这个问题嘛。咱们是说到断思惑可以了生死，又说到这个念佛往生西方。
断思惑可以了生死，这个话在哪个经论里或者是哪个善知识开始？我记得。
思惑除尽，对境不迷，则生死了了嘛，就是断生死，都是了生死了嘛，不是这个意思吗？
你说的是引用还是哪个里头的话？
嗯，就是刚才看的这句话我。
师傅，就是刚才我们学那个啥，祖师的问答集里边的。
哦，
这个话是，嗯，
知道了，
嗯。
然后后边不是又说了，念佛功夫扎实，令中有佛接引生息，则生死也了了嘛。我就是有个问题，最近有点困扰我，就是我一直认为就是，如果念佛功夫扎实的话。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话就了了生死了，但是最近又听到另外一个师父好像说了，说是如果临终的时间往生极乐世界了，往生极乐世界了，如果家人这边还会特别留恋的话，还会把他从极乐世界拽下来，
没听说过。
我就是有点疑惑。
我不是疑惑，我根本就没听到过这个话。
嗯，对，我之前也是非常肯定
的。哪个经论里有的？哪个经论里有这个说法呀、啊？哪本经里有这个说法？
我也不知道，反正是就是听一个师傅这样说的嘛。说就是我们有一个这边有一个人说是往生了嘛，往生了以后说，哎呀，往生极乐世界了，你们家人不要再哭，再哭再什么留恋的很，会把他再拽下来，是这样说。
对，没听到过。我听
你
说
吧，不可靠。
你算听到过吧？我听你说了，现在别都没听到过，没注意到过谁这么说。
哦，我之前也是没有听到过，然后听到这个我也非常惊讶。不是说哦，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都了生死了，那就是上了，那就是最保险的了，还能再被拽下来？那不太可怕了。
谁被拽下来？谁去拽啊？拽这个人是谁呀、啊？
那就是他的亲人嘛，他不是刚往生的人，
他
的亲
人到西方极乐去拽他还了得？他们亲人有多这个本事啊？他跑到极乐世界给他拽去了，这么厉害的亲人呐、啊，都能跑到西方世界把他拽下来，他这么大的本事啊？
哦，
那是啥亲人有这么大的本事？他能、
就是、
随随便便都可以跑到极乐世界，还能把人拽下来？这种能力从哪来的？这能力这么大能力啊。
哦，如果秦老师这样说的话，那我就这个疑惑就解除了，没有这个疑惑了。嗯，
你就信他能断下来，他的心能跑到极乐世界，那极乐世界还是值啥？不那么不值钱的极乐世界就随随便便就能跑过去。
对对，
跑过去还怪人
也是。
这么厉害啊？是他太厉害了，还是极乐世界太不没？
嗯，
太不值钱了，还是啥？咋回事啊？这是两件事啊！随随便便都能跑到净土里转回来，这么厉害啊？再一个，净土这么不堪呐、啊？净土怎么这么不堪呐、啊？随便来个人就拉走人，这么不堪呐、啊？这净土，这咋回事啊？
对对对，我也是这样，我也是这样想，所以说。但是还是有疑，所以说请秦老师再确认一下，我就确定无疑了。嗯，好，谢谢秦老师啊。
好，师兄还有问题吗？没有问题。
是不是说那个哭是不利于他那个人往生，而不是往生了再给他拽回来，是不是这个逻辑？就哭了，可能那个亲人他可能不容易去，不是已经去了还能再回来？
不是的，不是的，那个他们说的是，嗯，就是说，他说已经往生了，已经往生极乐世界了，但是你们家里不要再哭啊，再哭他还会回来，还会回来。这句话我就感觉非常可怕。
已经往生了，他不可能再回来呀，那往生了怎么会回来呢？你这是哪儿的理论？
我之前也是一直都是这么认为的，就这一直是这么认为的。也往生极乐世界，那就是进，师父们讲的都是最保险的了。那如果往生极乐世界还能被拽回来，那有什么保险可说了，是不是？但是就听他这么一说，我也觉得有点不相信，所以说就在这里再确认一下。
嗯，正好师父刚说了，你也就有信心了哈。没事了，
嗯、对对对，嗯，那样说我就放心了，更放心了，嗯嗯嗯 嗯，
好的，师兄，
嗯，感恩师父。
你好，老师，我有个问题。
啊，你好，
齐老师你好，我今天是修第二印，白做那第二印第一天嘛。然后我在念的当中哈，就是有一个字咒中有一个字念，突然一下子不晓得是一样还是耶，然后突然一下就老是可能有那么一小会功夫在这两个之间一直在犹豫，但是有在念一会这个一会换那个，然后后面想还 就换手机打开看一下，这样脚啦，但是嘴巴里有在念咒，有在念咒，但是就是肯定在换，又着急啊，因为不好弄嘛，所以换了半天也没换半天，然后可能咒当中又停了那么一小会，然后就卸了一下了，就可能我就看一下时间，可能大概我有上咒半个小时，然后后面我就多打了，等于多我打了两个半小时，这样行不行？这样这一座行不行啊？
你这个咒语这个都学熟练了，然后再打咒。
我本来是很熟练，但是练当中突然不知道怎么回事，有一个就是给突然一下的，不知道应该。
你现在说具体好不好？哪个呀？有哪个不知道了呀？
就是那个印地利亚嘛。
印地利亚怎么了？
对，然后我突然有不知道是印地利亚。
我说
印地利亚还是印地利耶，这就是后面最后一个字不知道是哪一个，突然一下子不知道了。
印地利亚呢？我倒没听说过印地利耶，谁说印地利耶的？
对啊，我突然怎么会想到？我也不知道，本来平时都很低，已经都第二印了，修第二印第一天，突然一下子不搞不清楚了。
就人家除了再开始打坐。
哦，那我今天这个第二印第一座是不是要重新晚上再修一下？
啊，这个坐这咋回事？一说这个就有不算了，就有冲突了，这咋回事啊？
我是接着打，但是我就又是等于那前半个小时我就算没了嘛，我就接着打，然后接着打又打够两小时嘛，等于其实总共下来是两个半小时，但是那前面半个小时我就不算它。
当然，咋不可以啊？你我都不知道这有啥担心啥了呢？
哦，这个也算哈。
啥叫也算呢？怎么了？
啊，算，反正我心里想，反正是算了。
能有啥算不算的事了？咋回事啊？
因为当中就因为这个一下子本来都很熟练了，他突然一下子脑袋硬了，怎么会想到另外一个？
熟练了再开始打坐。
哈？
熟练了再可以打坐。师兄，你那样可以就是坐下再多练几遍嘛哈？你坐上你可能就熟练了，坐下的时候多念一念。
坐下哈，
对，另外你刚才师傅也说了，没有什么算不算的事啊，你已经打过两个小时了，你不要有什么顾虑了啊，不要有什么不要有什么担心，然后怕咒念不好，那你现在坐下的时候，因为有大片的时间嘛，你可以多练几遍哈。
有坐下，有时候也会那么练几下。那我这还有我老师，我想问一下，这摆桌之内先不要关照是吧？就是。每天该怎么过怎么过哈，
这都是这啥呀？他你的概念都从哪来的？我咋回事啊？
我还不清楚，就是摆坐之内是不是不要关照吗？还是
谁说过摆坐之内要关照不要关照的？这是啥事啊？
没有这个说法哈。
那也许有，就我现在这好多人呢，100多人呢，你有这事吗？是吧？百座之内关照上的有这类似事吗？
对呀、
要是有你说话，有跟哪祖师在哪开始的？谁知道有谁说话？现在100多人都在这听着呢，这100多人。
我之前好像不知道是哪听的，好像是百座之内先不要关照，等百座过后再。
我这个话哪来的？谁要是知道，不是光你想起来想不起来，别的100多人呢？谁听到是在谁在哪说的说话？现在你就说话，有是在哪都我知道有，我见过，你说话，哪怕你记不清是谁说的，也要说话，你只要听到我就行。
没说过要不要关照，没说不要关照，没有这个话吧？师兄，关键是您现在关照起来了吗？ 会关照吗？
那我自己是有，就是有时候会有念头，有念头的话，就比如说没有什么事，有些念头我知道，但是过了，但是也没什么事嘛。如果有时候有什么的话，我就会提起光照嘛，我就尽量让它过去嘛。
提起关照尽量让它过去，我听不懂是咋回事。
我就
提起关照
不把它放在心上，
这是咋回事？
就是让它过去，我不把它放在心上。
你这个话我能听懂，前头加个提起关照是咋回事？
没，就是说没事的话没事不要提起不要关照，有事来了后来不就关照嘛。
这谁说的？
我这看这好像是我最近
是我的是我的，
因为我今天一天都在听那里面那个回放，那个印
心听里面的是吧？
啊，对对对，那里面有些案例啊什么的。
嗯，
找，不是你找，大家都找出来我看看。
师兄，您刚才说的是什么？
我说
没事不关照是吧？你是说的是
吧？没事就不用关照，就没有关照这回事。有事来的话你就关照，就是不要让自己变得进转啊这样。
嗯，搜一下啊，看能搜到吧。
好像啊，有这个说法吗？是我说的，我就记不得了。
我看搜一下、啊、
那里面有好几个老师在那说，我看了我也没记得。
这个没事就不要关照这个话，我就听着有点别扭，是我说的吗？这个我听着别扭。
那到底白昼寺那应该是怎么样的？
师兄，我听过这个视频是师父讲的，但是对某个人说的。那不是对你说的，对你这个话用不上，对某个师兄在千座之内的，好像是师兄师兄的，对师兄的问题说的，有事了关照，没事不关照，是这样说的，是对某个人的问题说的。
哦，是，这就是那个
啊、
哦、我人家都千座
啊，那不是对着你的问题说的
啊。哦，这样的。那我这个白昼之内应该如何关照？因为好像是不是正那个有那些？
那我这一问，我这个话题又冒出来啊！你会如何关照白昼之内？如何关照？我肯定这么说话，没事别关照。
啊、哦，没事。
是不愿意让你多事，你多事多出来一个事，多出来一个关照的事。
啊、哦，
不愿意让你多事，这样说话是有可能的。啊，如何关照？什么时候如何关照啊？没事别关照，可能这样说，
哦、
有可能这么说。
哦，没事别关照啊！哈，来是就不。
你这么想，我就不应该这么说了。我这么说是为了让他不多事，不是你，不是对你说的。
哦，行，那我白昼寺那是书啊，那些什么列落明清间隙那个还要看吗？还是说白昼过后再
看？还要看
哈。
我还要看。
就先看这一本是其他的呢？就看这一本。
都看。
都看哈，
我是不知道怎么说了才这么讲话的，都看。
因为有些他是说说要修白昼之后再去看，因为现在看还白昼之内去看的就不明白，然后有时候可能意思还会理解错，所以说大概白昼之后再去看。
这个有道理。
所以因为之前没修的时候我是有意思。啊、就没 没那么多事。
别多事，别多事，师傅说的是对。
好好，那等于今天这一座也是算哈，有算，那我好，那我就
我不知道今天这一座怎么了？他说今天这一座该重重做，我没注意今天这一座怎么了？
师傅就是他那个啥，有一个字想不起来了，然后他想起来以后，他又加了半个小时这一座。
他不是还是够两小时、
啊？对，够两小时，师傅。
那他有啥？那他怀疑啥了？
对，没有啥怀疑的事。
哦，行，那我就安心了。
嗯、
谢谢师傅。
嗯，
那我下。
好的，师兄。
哦，张师兄，我想请教一下齐老师，这是《圆觉经觉影》里面的这个后面这众生相后面这个不太理解，我们讨论了一下也没讨论清楚，就是眼众生相的这个二组的众生相的解释看不懂。眼心自正物所不及者，非彼非我。那麻烦您给齐老师读一下，让齐老师说说这个是啥意思。
师傅，
非彼非我，不是就不也不是他也不是我，就这意思吗？
超出人我之外，心人未忘有所了者，这个啥意思呀？
我看看，心人未忘，心里仍然是没有忘记，有所了者就是有所明了，了就是明了。
那为啥说心里人没有妄想了，有所明了了，就是众生相呀？
可能就这定义的吧，他这个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哦，心人未忘，没有妄想。
这个四相它有粗有细，到这个地方它就比较微细了。
对
对，前面那个四相哈，就我们认识的那个四相比较粗大哈，你像身体啦。
嗯
啊，我们是基于五蕴认识的这个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
对，
这里边就不是了，这里边是指的就是我们修正的人那个众生相，就比如说你我相、人相你都了了，你还有个了在，那就叫众生相。心仍未忘有所了者，名曰众生相。前面不有我相、人相吗？你我相、人相你知道了吧？前面的就圆觉经前面这个。
对，
那你我相人相我都不执着了，但是我人相有个了在，我把人相我相和人相已经了了，我还有一个了在，那就叫众生相，或者有一个离在。
妄想那应该是有妄有所了。
我这个四个当中一个词哦，这个妄有所了。对，妄有所了、
哎，
这个先弄清楚这个妄有所了。
嗯嗯，妄有所了。
对，然后说未妄有所了。这个未就不是妄有所了了，未妄有所了的，因为众生相。
对。
要假如说妄有所了，那就不叫众生相。关键就在妄有所了，就在这个地方。
这个是圆觉经的原文吗？
对，圆觉经觉影的原文，二祖说的。
这个是二祖说的。
对。
还是圆觉经的原文。
二祖的。
二祖的。
嗯。
圆觉经觉影，这是二祖的圆觉经觉影。
嗯。
是的。妄有所了是什么？
没妄有所了，它就叫众生；没有妄有所了，它就众生相。
哦。没有妄有所了，对，哦，应该是妄有所了就没有众生相了。他有众生相是未妄有所了。
嗯，对，未妄有所了。
对对，好的，知道了。
好的，师兄。
好了，没有问题了，谢谢老师。嗯，谢谢师兄。
这里的妄和未妄，就是相当于都是众生相，是这个意思吗，老师？
师兄，这个好像搞反了。
妄有所了是众生相，要假如妄有所了，他就没有相了。不要说没有众生相，啥相都没有。
对，齐老师说的意思就是妄有所了就不是众生相。
啥相都不会有。
嗯，未妄有所了才是众生
相。未妄有所了，那就这就有相啊，这就众生相。
他这个是妄，相当于妄心。了了之后就是离相了。没有了的话，就是这个妄心没有了的时候就是众生相。是这个意思理解吧？前面那个位像是飞一样的意思是吧？飞的意思。
这一段话整个读下来好不好？三曰众生相，从这开始。不，他就不应该在一个词上一直跟着拧巴这个词，把这一段话读下来，看看能不能有所明白。不能的话，以后再读，以后再去明白。先搁在这儿，在这一直拧巴这个词啊，总是会钻到牛角尖里出不来。
那个师兄啊，那个金刚经好像也有这个事项，看一下那个二祖是怎么解释的，看能不能把它找出来。互相之间对照。
二祖对四项的解释并没有这个圆觉经解释的详细，在金刚经里边并没有详细的解释四项。
能不能把它列出来我们看一下。
列出来还不如这儿正在学金刚经，我们是了解的。我们还要参考圆觉经的，我们要参考圆觉经的思想。二祖在金刚经里并没解释这么细致。
看这个金刚经的那个二祖的注释，那就比较好理解了，更好理解了。
他俩说的不是一种那个啥，这两个说的不是一种境界或者心境，不一样的。
前面你看他前面讲的人像我像，人像我像可以说是五执，众生相可以理解为法执，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呢？
问问师傅啊，师兄。
我都没有这样理，我听不懂你这个说，你为啥这么理解？有道理吗？听不出来道理。
这里有一个生功德优劣成就。烦恼等法见，这不是法见啊，法见可以说法执啊。你看这里，他这里讲的，我和众生具此因缘，即生功德胜劣成就烦恼等法见，名众生相，可以说是法执啊。
说的是你有这种见解，没说值不值啊，这里头。
有这个见就有这个值啊。你看他那个优劣功德成就烦恼。
对对。师兄你对应那些有意义吗？没有意义，关键是你想解决什么问题呢？你对应他法执。
我像人相就是我执啊。众生相就是法执啊。是不是？然后我像人像我这个法师这个念头相续不断，那就是受者相啊，我就全部打通了。
听不懂他说的话，这哪个点啊？
嗯
嗯，
所以我记得那个金刚经，因为当时学大家学那个群里面学金刚经的时候，我就有这个印象子，哎，我跟当时看到，这个时候说的很明白了。
你说啥呀？下面我没听懂，下面说啥？金刚经怎么了？金刚经？
师傅他说他我们在学金刚经的时候，他对这个思想有印象，他就是这样理解的，就是我执和法执，他这样理解，他就觉得他容易理解这个思想。
我执和法执，
对，他把这个四项套在我执和法执里边，他就很容易对这个四项进行理解，就容易理解这四项是怎么回事。他就认为我相人相是我执，然后众生相是法执。师兄是
这
样吧？
这是他自己的理解。
对，他自己这样来理解，是吧，杨海师兄？你是这样理解的是吧？
对对对，我是这样理解。
嗯，
你看他对名词解释也是这样啊。
你
下子我不能适应他这个说法。你说的我听见了，不适应他这个说法，
对
吧？对
对，他是这样理解，他要转个弯儿去理解思想。
我看这一段是我刚贴的哈，
齐老师好。
啊，您好，
齐老师。我们说的在咒上，在那个这个座上啊，只管咒语，就是强行的要截断这个思想，这样理解可以吗？
没有这样理解。座上只管咒语这么简单，你做别的理解干什么呀？多简单，多明白，多直接呀！
是啊，
还要做别的理解干什么呀？
这不，咱们现在谈论这个思想嘛。我就想到这个问题，我说：“哎呀，
做
完咒语的时候，
联系思想干什么呀？”我这说，
我在
说思想的时候，联系做上咒语有啥用啊？
我们在实修啊。
做思想的时候是实修吗？明明是讲道理的。
啊，哎呀，谢谢老师，我明白了，谢谢老师。
嗯嗯，好。
老师好，师兄们好，我想问一个问题。
啊，您好。
嗯，那个现在我是那个180多座，其实那个在有一个月左右吧，就是150多座的时候，那个时候我自己感觉打坐是有点进步的，就是说虽然还是妄想很多吧，念头很多，但是感觉到自己能那个明白那个把自己那个怎么说呢，把自己那个心念哈那个固定在那个咒语上。可是这又有20多座了，感觉自己那个妄想多的自己的好像都自己都妄想多的自己没办法，就退步了。
你是希望他没妄想，是不是这个意思？
不是老师，不是希望他没妄想，而是说我感觉打坐打到180多座了。以前吧，韩永殿，我最开始的时候，我就是那个，我打了一座下来之后，我那种念头是那个打了一座下头，我都感觉到不知道，哎，我这2个小时到底是不是一直在念咒语啊？是多少时候跟着妄想跑了？多长时间在那个把念头？那个用咒语那个设定入这个信念，可是到那个前一段时间明显感觉自己有进步，就是把信念都在那个就是有念头去，我就是只管持咒，我感觉到大部分时间我是在持咒，感觉心里还挺高兴的。可是这20-30座的时候，那就是经常跟着妄念跑，老师。
那你不能不跟着。
那你我也就是很难受啊，我不想跟着，就是跟着跑，跑一会儿才发现，然后再拐回来。
发现了就不跟吧。
哦，有点难受了这一段，就是这种感觉。嗯。
难受不理解，难受啥？
感觉这一座打的就是自己，好像自己都不，好像对自己不满意这一座，就是感觉怎么搞成这样子，都弄到。好像是，
这个听懂了，你何苦呀？我不难受这样难受，没有必要啊，何苦这样
呢？对，我就是好像是也怕自己好像走偏了，怕自己走偏，
咋叫走偏呢？我都不知道你说啥，怕自己走偏干啥呢？走偏啥呀？哪有走偏？哪有啥走偏的，我都听不懂啊，你说的话。
就是感觉自己就是那个应该是越打越清静的，好像是。
这问题在这儿啊，这才是问题在这儿啊。何苦呢
师兄，就是打坐过程当中肯定不会是一帆风顺的。
嗯。
这个进步不是直线的，不是一条直线。它总是有是波浪性的前进的。
嗯嗯。
你原来有静的时候，现在就是有闹的时候。
嗯。
静闹都不理就好了。
嗯。
不 可能一帆风顺，知道吧，师兄？不可能，就是、
嗯、
哎，我越来越清净运动，他不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嗯，好，明白。其实内心还是有点比较心吧，感觉其他师兄人家多早都什么爆炸了，多早都进入空了，好像自己对自己这个对自己这个打坐这个效果哈，好像对还是很大的那种。那个有那种企图心吧，就这个意思。嗯，还是有这样。嗯，明白了。
就是、啊，对，师兄，这个爆炸跟你那个啥也没关系，妄念多少也没关系。你就是妄念多好多也好，少也好，我都不理他。
嗯。嗯，好。
啊。
好。嗯、
对，只要你不要不着相哈，没有什么偏不偏的。不会有这
事。啊，嗯，谢谢老师，谢谢师兄们，好，明白了。
没事的，师兄，念师兄，你看他把这个乙亥讲演录的发上来了，我们来学一下哈。大家可能心里有疑惑，修心中心法，迥异乎其他法门。凡初修时容易得定，及至中途烦觉纷乱，这不就二祖说的吗？此正大进步之时。行者切勿移退，譬如两碗淤泥水，一则止静勿动，使无泥下沉，水自清洁，见功随快，非究竟也，稍一动荡，复浑浊矣。此则将污泥逐渐提出，翻动自多，越翻则去泥越多，翻至彻底清净时，更不动，更不怕动荡颠倒矣。又如病人服药后，必经过汗吐泻之反应，其病乃除，世人求定，每以死守不动为定，此时静而非定。哎，张师兄看一看这块哈，不要有什么疑惑哈，坐上，哎。就是持咒，就管咒语就可以了，动乱我们不要管它啊。
明白，感恩师兄，感恩老师。
嗯，是的。